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《大唐贵妃》，由单田芳播讲。
采用高新技术，凭借雄厚实力，狮峰台单缸发动机被国家质监总局评为2004至2007年度质量年检产品。狮峰集团国家特大型企业，狮峰中国驰名商标，狮峰路路畅通。
哪里治疗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强制性脊柱炎效果好？
当然是北京回民医院中医科呀，采用扶正通臂疗法，5天就有明显疗效。
咨询电话010-8353-9850，010-8353-9850。
天凉了，可街坊们却个个面色红润，精神气儿十足。哎，感情大伙都喝热露露，这露露富含多种营养，冬天喝还驱寒。咱们书归正传，是边喝边聊。
心脑血管病治疗与预防的首选用药通心络胶囊，祝您身体健康。
抗感冒新药莲花清瘟胶囊，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。
您想在全国的单田芳广播书场中播出您的产品广告吗？请您致电13552067820，请记住13552067820。
心脑血管病治疗与预防的首选用药通心络胶囊，祝您身体健康。
抗感冒新药莲花清瘟胶囊，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。
单老啊，我的腰腿疼病又犯了，可怎么办呢？
找老万呢。
老万是谁啊？
老万就是万通筋骨片呗。
那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、关节肌肉疼、肩周炎、颈椎病、腰腿疼痛，这些病老万都治不？
这些病老万都治，5盒1个疗程。
好，就去找万通筋骨片。
通话万通药业。殿下李亨还打算说，一看爹脸色不是模样，他有点害怕，心说干脆我别犟了，费这唾沫没用。我爹一翻脸，把我这太子拿下去，我这些年卧薪尝胆就白费劲了。因此李亨连连称罪，爹还有一件大事，东都洛阳实现了，贼人安禄山不久就要进兵潼关直抵京城，爹您看这应该怎么办？唐玄宗一听啊，这心里这个堵得慌，狠狠地打了个嗨声，儿啊，为父想好了，我打算卖卖老，摘良辰挑吉日，为父要御驾亲征。啊，爹，您都快到古稀之年了，岂能亲征？此事使不得，使不得啊！你也看我老了，我自己觉着还行。真要指挥军队暴打天敌，我还不分。不必多说了，转告宰相杨国忠和各位朝臣，给我准备御林军，下月初三要即期出发。这个唐玄宗就是这个命劲儿，他要说出的话改不了。太子李亨出去这一说，哎呦，文武大吃一惊，一看老皇上要御驾亲征，又准备盔头，准备甲胄。杨国忠就透消息问老皇上，陛下御驾亲征，那么经理的事情交给何人执掌呢？他那意思当然是我了，我是宰相嘛。您走了，这家不交给我，交给谁呀？但是他没猜对，唐玄宗说， 朕御驾亲征，军国大事皆由太子监国，所有的事情由太子来决断。就这一句话，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，杨国忠啊都傻了。他又透了透，皇上这个主意打定了，不会改变。回到府里头睡不着觉了，心说皇上下月初三真要走了，就开始我该倒霉了。我跟太子李亨素来就不和，他把我们兄妹二人视为眼中钉，一旦大权在握，他就得拿我们开刀啊。老皇上远在沙场，哪有功夫管这事儿？等到回来，我们脑瓜也搬家了。哎呀，不好！眼见着大祸临头，杨国忠连夜去找杨贵妃。这回见着面，二话不说，他眼泪掉下来了。妹妹，大祸不远了。哟，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妹子，你还不知道呢，皇上要决定御驾亲征啊，留下太子监国，主抓军政大事。如果李亨要监国，还有咱们兄妹站脚之地吗？啊，此话当真，今天做出的决定的，你没劝成皇上。哎呀，往日我说话他百依百顺，现在说话什么都没有用了，他根本就听不进去。那哥哥你说怎么办？妹子，现在就看你的了，你要想方设法把皇上给拖住，万万不能让他御驾亲征。只要老皇上在咱们眼前，咱们兄妹就平安无事，绝不能叫李亨监国，你懂吗？妹子，这可是关键时刻呀，你要错打了主意，咱就死无葬身之地，杨氏一门就全完了。好吧，最近我发现皇上有点反常，我说话他也不爱听了，能不能改变得了咱试试看吧。
不，不是试试看，一定得叫他改变。
你要把所有的本领全都拿出来。杨国忠嘱托完了，回府了。当天晚上，这皇上啊，自己许的养心殿，哪个宫他也没去，这也是反常现象。以往他跟杨贵妃形影不离呀，离开一会儿他就难受。现在把他愁的没这份闲心了，就希望一个人找个肃静的地方在那发愁。因此杨玉环准备了一桌酒宴，亲自去请，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才把这老皇帝请进百花宫。杨玉环故作笑脸儿，给这老皇帝又爬了胸脯，又捶背，百般的讨好。一看唐玄宗有点缓和，杨玉环这才仗着胆子说：“陛下，
什么事儿？
我听说怎么着，您在朝堂上做了决定，下月初三。”你要御驾亲征去征讨安禄山。
是啊，爱妃
你的消息还挺灵通啊，我刚做出的决定你就知道了。你想人来人往的，难道连这点消息我还听不见吗？好啊，本来朕想告诉你，既然你知道了，那咱就把话说开吧。我走之后，你要在宫中好好保养身体，另外拿出你的才干辅佐太子执掌朝纲，这个家就交给你们了。要陛下，我看此事万万使不得。
嗯？为什么？莫非你也认为我老了吗？
不，吓死我，我也不敢这么说，同时我也真没这么想。陛下龙体康泰，老当益壮，领兵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我是想，您是一国之君呐，您要走了，恐怕就压不住阵脚了。再者一说，安禄山乃是乌合之众，别看他打了几个胜仗，占了几座城池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这潼关他肯定进不来。陛下只要传旨调动各路节度使加攻安禄山，不出旬日准保转危为安。陛下又何必亲征啊？我看这叫多此一举。如果陛下离开京城，人心浮动就不好收拾了。
哎，爱妃呀，朕也不愿意这么办，无奈那安禄山实在是欺人太甚。玉环呐，你是清楚的，我们两个人把两腔血都倾注在他身上，对这个胡奴可谓空前绝后的恩宠，哪知道他恩将仇报，太使我丢人了。如今我愧对朝臣，愧待大唐的子民，我连觉都睡不着啊，我要亲手消灭胡奴，斩了安禄山才能出我这口气，你理解我的心情吗？
是，陛下的心情我是了解的，不过我看您还是不去的好。
不必多说了，这是朝堂上决定的事情，万难改变。你跟太子把国家看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
这位
杨玉环一看这老皇帝是反常，要往日自己说一句话他马上就答应了，你看这个事儿就扭转不了了。杨玉环想起他哥哥的话来，不改变也得改变。这会儿他不敢说，马上敬酒讨老皇上的喜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这话茬又捡起来了，转弯抹角还是劝他打消这个念头。唐玄宗把脑袋晃得跟梆棱鼓似的，非去不可，我旨意都传下还能改变吗？我身为君主，金口玉言，失信于臣民，往后我的威望就没了。杨玉环一看实在没办法，把绝招拿出来了。
陛下，妾身以身相许，打算陪伴陛下白头偕老，没想到中间发生这种逆事，
陛下一走，臣妾肝肠寸断，我竟往不好的地方想了。万一陛下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又岂肯独生啊？陛下，省着您惦念我，干脆在您出兵之前，我就死了得了。
这杨玉环呢，站起身来，把罗裙往脸上一蒙，就打算处众而亡。幸亏唐玄宗手疾眼快，把杨玉环是拦腰抱住。爱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陛下，你真要走，我也不活了，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这日子我可怎么熬啊？我非死不可。
您还真别说，杨玉环这招真好使，把个老皇上真给镇住了。唐玄宗低头不语，是老泪纵横。爱妃呀，既然如此，朕就不去了。哎，改了。杨玉环一听达到目的，是破涕为笑。
陛下圣明，您这就对了。
第二天，唐玄宗旨意传下，说我年老体衰，不宜带兵，因此收回成命。百官一听啊，完，大唐朝的气数这算完，皇上有这么干的，出尔反尔。昨天吹胡子瞪眼，非要御驾亲征，一夜之间又说年老体衰不能去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是只有杨国忠和太子李亨明白怎么回事。杨国忠一听老皇帝收回成命，乐的是手舞足蹈，心说形势越紧张，我越得抓住这老皇帝，跟他寸步不离。这个护身符我是不能撒手。李亨气的把槽牙都咬碎了，他都想好了，我爹一走不是让我监国吗？我先拿杨国忠开刀，开完了刀我就杀杨玉环，把杨氏一门杀光了，重整朝纲。我爹那阵不答应，完了，木已成舟，生米做熟饭了。我相信把杨国忠要干掉了，朝廷的面貌一改，想对付安禄山还不成问题。哪知道一夜晚间，这些想法化为泡影。他就知道这是杨国忠和杨玉环的力量，他对这两个人就更恨了。他去找他爹，不敢问这事儿，问他父亲：“爹，既然您不御驾亲征了，那么抗击安禄山的事情委托给谁呢？”儿啊，为父早想好，我早已命李光弼、郭子仪、张巡等人四路出兵去夹攻安禄山。你别看那胡奴一时猖獗，他是打不到京城来的。爹，别说了，为父心绪很乱，退了出去，遵旨。这李恒有话说不出。
安谢京城这个样咱不说，单表老将军封昌卿奉了皇上的旨意，领着残兵败将赶奔陕郡来投高仙芝。这高仙芝呢，乃是大唐的名将，善于领兵。他跟郭子仪、李光弼、封昌卿号称大唐的四只虎。如果唐玄宗善于用人，把这四个人调动好了，再给予一定的权力，安禄山呐，猖狂不了几时。无奈这个唐玄宗根本就不会用人，他用谁怀疑谁，用谁打击谁，你想还能有人替他玩命吗？高仙芝一看封昌卿来了，深表同情啊，让封昌卿住下，两个人日夜详谈。封昌卿就把失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从军事学上讲，封昌卿没有犯错误。高仙芝不住的点头，但是事出意外，出了叛徒，谁能预料得到呢？他就安慰封昌卿：“老将军，不必难过。虽然说你现在是白身在军前效力，我相信迟早万岁还能让你官复原职，你就安心在我这住下吧，帮着我参赞军机，我们联合起来，只要大败安禄山，就可以转危为安，皇上一高兴就把你的罪名给免了。”这两位老将军呐，经过再三的策划，认为安禄山锐不可当，自从出师以来几乎没打过败仗，现在的气焰愈发嚣张，跟唐兵对比，唐兵是不堪一击呀，而且一百来年不打仗的，现在用兵现招募又没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怎么能挡得住安禄山呢？权衡利弊，现在只有一样，死守潼关，集中一切力量把潼关给守住，京城就不能出事。然后有了充分的缓冲余地，皇上降旨再调兵遣将，来个全国总动员，16镇的节度使全都出兵，那么安禄山也就算完了。所以两位老将军经过研究之后，决定放弃陕郡，集中兵力。从战略战术上讲，高仙芝跟封昌卿做的是100个正确，可是呢却遭到人家反对。高仙芝手下有一位监军大人，姓边，叫边令成。这个边令成是哪儿的？是皇上派来的心腹，他还是个太监，走高力士的门路，也当了将军。这个唐玄宗就这手不好，他对谁都不相信，节度使的下边必定设一个监军，而且都是由太监来担任。这边令成就是皇上的耳目，你可别小看他，
这监军主管一切大事小情，这得请示他，不然的话他在皇上那儿告你一本，你是准死无疑。